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二，韩国总统尹锡悦出席弹劾案进行的最后一次庭审，他在发表最后陈述时说明了发布戒严令的原因，并说如果重回岗位将专注在修宪和政治改革上。尹锡悦发表了67分钟的最后陈述，过程中两次为戒严令带来的混乱和不便向韩国民众道歉。尹锡悦表示，发布紧急戒严并非过去那种武力镇压，而是借用戒严的形式告诉民众国家目前正面临危机。他说，包含朝鲜在内的外部势力侵犯韩国主权，与韩国国内的反国家势力联手威胁国家安全。他提到了近年查获的朝鲜间谍案、中国无人机拍摄重要机构以及半导体等重要技术泄露到中国等案件，而巨大的在野党领导的国会使这些案件无法确实被调查惩罚。对于国会对他涉嫌内乱的指控，尹锡悦说，如果真的谋划叛乱，不可能只派出280人的军队，他事前特别指示派遣少量非武装且经验丰富的士兵，就是为了避免发生冲突。周二，四名哈马斯成员在德国柏林受审，他们被指控在欧洲各地建立武器库，并策划针对以色列和犹太目标的袭击。检方说，这是德国第一宗针对这个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法庭案件。四名被告于2023年12月被德国和荷兰的执法部门合力抓捕，他们被指控在欧洲各地侦查地点为哈马斯建立武器库。据说在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攻击以色列之前，他们会在欧洲大陆各地运送武器。德国当局透露，哈马斯的目标不仅限于以色列，还包括欧洲的潜在袭击地点，例如柏林的以色列大使馆、柏林滕普尔霍夫机场附近区域，以及美军驻德国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检方强调，这些被告的行动与哈马斯的全球网络有关，显示哈马斯试图把欧洲作为潜在的行动基地。审判预计将持续几个星期，结果可能对德国未来处理类似案件产生深远影响。周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医生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一种不明疾病在刚果西北部蔓延，一个月内已经导致超过50人死亡。这波最新疫情于1月21号在民主刚果爆发，目前已经录得419个病例，其中53人死亡。当地的医院负责人告诉美联社，大部分患者在出现症状后的48小时内死亡，这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地方。根据世卫组织的资料，疫情首先在博洛科镇爆发，当时3名儿童在食用一只蝙蝠后出现出血热症状，并在48小时内死亡。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担心在流行食用野生动物的地方，疾病可能从动物传染给人类。世卫组织表示，2月9号，这波不明疫情在彭马特镇第二次爆发，目前已经把13个病例的样本送往民主刚果首都的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所有样本对埃博拉病毒或其他常见的出血热疾病都呈阴性，有部分样本的疟疾检测呈阳性。周二，日本五大贸易公司的股价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大幅上涨，涨幅介于4.7%到8.8%，原因是被誉为股神的亿万富翁投资者巴菲特预期，他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可能增加对这些公司的持股。巴菲特在上周六发布的年度股东信中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可能会看到伯克希尔对这五家贸易公司的持股略有增加。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三菱商事股价周二飙升8.8%，三井物产、住友商事、伊藤忠商事和丸红株式会社的股价则上涨4.7%到7.5%，而同期日经平均指数下跌1.4%。伯克希尔自2019年开始投资这五家日本贸易公司，巴菲特曾经和这些公司达成协议，把他的持股比例限制在每家10%以下。但巴菲特在上个星期的股东信中说，当持股比例接近这一限制时，这五家公司同意适度放宽上限。巴菲特强调，这是极长期的持股，并承诺支持这些公司的董事会。当地时间25号上午，韩国一个高速公路的施工现场发生桥梁坍塌事故，导致10名工人被埋， 目前搜救工作已经结束，事故造成四人死亡，六人不同程度受伤，死者包括两名中国公民。综合韩国媒体报道，地处京畿道安城市的首尔世宗高速公路天安到安城区段的桥梁工程正在兴建中，上午9:49左右，支撑桥梁的五根长达50米的钢梁突然依次倒塌，造成在现场作业的10名工人被掩埋。这些钢结构是安装在桥墩上的 H 型钢。当天，工人们在利用吊车把它们移动到另一座桥墩时意外坍塌，坍塌的路段总长度约为210米。事发后，韩国消防厅紧急调派18辆消防车、53名消防官员前往现场救援。救援人员在当天下午2:22左右找到最后一名被埋者，但这名工人已经不幸罹难。据韩国官方消息，这起事故导致4人遇难、5人重伤、1人轻伤，伤亡人员都是男性，分别为7名韩国人和3名中国人。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